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东明。蒙哥你好。
哎，您好东明，今天您听起来特别的这个文绉绉的哈。我们这个上礼拜我和小贝啊，
嗯，
谈着谈着谈到了一个名词叫做 nanotechnology、嗯、啊，
哦，
就像那个印度人造的那个 Tata Nano 小车子，2500块一台的那个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找一位比我们懂的啊。不需要是专家，比我们懂的就行了。那因为要是讲错了，肯定有听众朋友还会来指正的。这个我看东明您可能还是比较有空，来和我们讲讲您所知道的什么叫做 nanotechnology， 这东西很热门啊，现在 NANO 技术。
对，叫纳米技术。这个不知道香港台湾是怎么翻的，
这个名词其实问世还不是很久哈、啊。你知道这个 NANO 代表什么？
代表那个尺寸的一个衡量。
哦，纳米就是以前好像启木跟我们讲过、嗯、诶，这个弟兄跑哪去了，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好久没他的消息了哈。
是不是搬家了？
很小很小很小，比最小的还要小、嗯、是不是？
对，它就是大概原子和分子的大小呢，用纳米来衡量。
哦，已经量到我们所知道的最基本单位了，就是了、
嗯、对，它跟米呢是什么关系？比如说这个蒙哥你的身高是多少？1.8米。
最近越缩越短。
哦，
对，腰围越长越大，所以你就算我1.78米好了、
嗯、反正就算你是1.8米。
好，
纳米呢它就是你的1/1000000吧，10^9次方。
10^9次方，
对。
呵，那有多小呢？那比一根头发的这个直径还小，是不是？
对，那要小得多。就打一个比方，假如说1米的长度呢是这个地球的直径，你像地球这么高，那你猜那个纳米有多大呢、啊、
像个橘子这么小。
比橘子还要小一点。
真的、啊、
当然像一个乒乓球那么大。
嘿，那这不是唬人吗？这谁量得出来啊？
它反正是10^9次方分之1，大概就是那么多。
嗯，这个超过我们老百姓能够明白的。这钱多到一个地步，1000亿和2000亿对我们听起来一样的，
对
吧？那超过100万，现在100万已经听得稀松平常了。你说100万跟1000万差多少？其实差很多很多，但在我们脑子里想的差不多。
那么这个纳米技术呢？在这个我们想象不出来的它有多小的那个程度上、
哎、反过来、嗯、反正欺负我们不懂就是了。那它真的有一个绝对尺寸叫做1纳米吗？
真的是有这个绝对尺，其实也都是
在理论上存在的，是吧？
对，这个概念呢本身也有点不是很准确。一般大家理解的呢，
嗯，
假如说有一个人像地球这么大，然后呢、嗯、他来弄这些小乒乓球，他想怎么摆就怎么摆，
嗯，
用好多好多个乒乓球，他能够搭出一些新的东西来。
嗯、
这个呢是纳米技术的原意。
哦，这是纳米技术原来的意思是这个，就是用这些最小最小尺寸里边的这个分子啊、嗯、或者什么去重组一下，是不是？
对，就是理论上说呢，他把每一个原子分子都一个一个的按照他所设计的给他搭起来，搭成他想要的，
就是。有人为的介入了，是吧？
嗯，
因为本来这些东西都是所说的自然的，或者是其实当然是神创造的了，对吧？
它
在那儿，对不对？你没办法真的去在这么小的这个尺寸上去干扰它，对不对？
对，
咱们人就是喜欢这样啊，人家在那儿好好的，你要去搞一搞。鱼游得好好，你要不看弄一些什么锦鲤呀、彩礼呀出来。苹果香蕉长得好好、哦、你要弄出个香蕉苹果来。现在这个很小很小的东西我们也要进去搅和。 啊，
对对，
那搅和出一些什么名堂来呢？到目前，
到目前就是跟他这个原来的意思呢，就差别很大了。
哦，
大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在一次演讲的时候呢，他提出这么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们人类呢能够制造这种很精密的机器，到最后呢能够有可能控制这些原子和分子的摆放，让他们重新的排列组合，形成新的物质。
这个东西，这那当时就是引起很大的轰动了，是吧？很有想象力。
对，后来就成为这个在这个过去半个世纪当中的很多科学家的梦想，就好像是可以像上帝一样创造东西来似的。
所以我就说嘛，这个人呢就是神造的啊，管理什么空中的鸟啊，海里的鱼啊，地上的所爬的一切生物和全地，大大小小，老老少少，没有我们不喜欢去插一脚的。
对，
要是能够让我们去动一动，你就觉得嘿，这个可好。
对啊，
那后来怎么样发展的呢？这个纳米技术，
后来呢，这个发展发展嘛，大家就看出来，其实他那个想法是挺大胆，但是其实做不出来那个意思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后来就开始偷换概念。
怎么说呢？
有很多公司啊，就是什么做领带的公司啊，为了产品好卖，他就冠上这个纳米技术的这个头衔，就以讹传讹，很多人就真的以为这个纳米技术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意思了。尤其是不是专门搞的这个行业的这些人，甚至很多科学家也对这个词有很多误解。
那现在好像这个我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思想，好像就是有点，凡是在这种分子尺寸里面去搞科研的这种技术都叫做纳米技术了，现在是不是？
对，大概是。然后呢，有一定程度的干预和影响对那些分子结构。
对对对。那么以前我们说迷你嘛，是吧？比迷你还小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叫做纳米。只要是在这种超小的这种空间环境里面做科研的，搞科技的，现在好像都可以把它称为纳米技术。
对，我今天给你做节目之前，我在想这个纳米技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现在，可以用一个比方，就是有点像那个玉米。
玉米啊，
那我们这边的玉米地特别多啊。你要是来的话，你会看见那些一望无际的那个密密麻麻的
玉米田。对，
比如说有一个搞农业科学的人，他说：“哎，现在找到一种新品种的玉米。”他就种。种了之后呢，它也是大规模的这样的，
是
这样的话，它种出一种不同的玉米出来，那就管它叫什么呢？就是有点像管它叫纳米技术似的。它并不是说把每一个玉米都一个一个的给它摆放啊，那个每一个的去控制啊，它还是大规模的、大批量的。
是，现在我们还是在这有点在这瞎搞，戳弄戳弄看看是不是？
对，
没有办法真正搞到这么小，但是至少这个往那个概念上前进了。是吧？
对，就说它小还是能那么小，但是它不能一个一个的摆弄。
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
这是很关键的地方。你比如说蒙哥，对吧？你身上有很多原子分子，
对，
要一个一个的摆弄出来，才能摆弄出一个独特的一个人呢。
那摆弄出来我已经死了，太慢了，是吧？
那当然。
就是说同样一团面呢，你原来做馒头，现在把它做成花卷就是了，是吧？
有点那个意思啊。我们就这个举个例子哈，就是现在在纳米技术这个行业里面呢，有一个现在做的比较火的，然后比较成功的一个分支学科吧。学术名词呢就是碳纳米管。
哦，听说过。这个他们怎么个做法？做出来这个管，这管当然是小的不得了不得了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先解释一下这个管哈。就是这个管它是一个很细长很细长的。它的长度跟这个管子的粗细的比例啊，能够达到接近3000万比1的那个比例。
你是说几乎就像是把一个一个碳原子的碳分子给它连起来了，是吧？
对。
哦。
其实长度也现在能做的也是只能到几个零点几个毫米，其实也挺短的，
还是很小很小。对
对，但是相比于它的管子的那个粗细，已经那个长度已经是相当了不得了。
那在这个管有什么好用呢？
这个管它就可以拿来做这个很多特殊的材料。有一个想法呢，是把它做这个防弹衣。
防弹衣
啊，用这个碳纳米管的很微小的东西，把它弄成纤维，然后纺织成布，然后用这个布做出来的衣服呢，子弹都打不透。
那是因为据说碳这玩意儿是 要是纯净度很高的话，它就怎么讲，很硬很硬，是吧？
对，它的那个在分子跟分子之间的相连的那个力度很高，就比如像金刚石那样的。
嗯，所以他们说这个钻石就是纯碳。
对，就是纯碳，碳原子。
那现在他所做的这个，比如说这个碳链，它是怎么样？它你说它不是一个一个碳分子、碳原子去摆的，对吧？
那个它摆不出来。
从现有的里边去给它提炼提炼。
对，就是说它发现一些现象。
嗯，
比如说就拿那个石墨。石墨也是纯碳，但是它跟那个钻石是不一样的结构。
嗯，
现在有三种办法，一种是给它放电，非常大的那个电流去刺激它。
放电。
再一个呢，就是给它加温，加的特别高的温度。
加温。好。
第三个呢，在休斯顿的这个 Rice University 的这个米饭大学，发现的是用激光去照它。
那现在这些东西都还在实验室里面，就是了。
还在实验室，而且有很多很多钱投在这里面。
那真是啦，现在本来来美国以前我认为是黄金最值钱。
嗯，
后来发现黄金不值钱，很多东西比黄金值钱。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，它可能比黄金还值钱。对吧，因为造价太高。还有很多药，我爹生病的时候他治这个 cancer。怪怪，哎，那些药呢，真是比黄金还值钱。那现在这个小的不能小的东西，国家投了这么多资金下去，然后你也看不见，我也看不见，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国王的新衣哈？
有用还是有用的，因为投钱的那些人也不是傻子。
那是不错啊，这有点不成比例了。你说在做一些什么东西，做你这东西你也看不见，我也看不见。
嗯，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那个样子，但是他还是有用的。那个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同事，
哎，
从美国国防部捞来好多钱，然后他专门干什么呢？
干什么
啊？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嘛？然后那个船啊、飞机啊，然后这些东西的表面呢，就是他要增强这个耐用性。
哦，
搞这个纳米的这个人呢，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。
嗯，
他就用激光还是去照那个石墨，然后照出来呢，弄出来有点像那个钻石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可以附着在就是很多很多东西的表面。
哦、是，就像我们出来镀金一样的，是吧？
哎，对，这个就百分之百的就是镀金，哎，镀钻石这个是，
哎，镀纳米金，哎，
嗯、对，
镀纳米石头，镀钻，
对，镀钻，对，没错。
哦。哎，当然我不晓得中国古代的这个，比如说他们有这种什么挖出来的古剑呢，还是很锋利的，不会锈的，还有一些合金技术，我不知道跟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啊？说不定以前咱们老祖宗曾经就是这个，要么是歪打正着，要么他们对这方面还真的有相当的研究啊。
这个我还真看过一篇文章，不是咱们的老祖宗，好像是那个中东人的老祖宗。
哎，那都是一个老祖宗，都是挪亚船里面出来的。
就是在这个历史上，也不知道多长时间，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考据性怎么样，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铁或者是钢，应该是叫做铁吧，就是叫大马士革铁。
大马士革铁，好。
对。当时在那个东欧啊、中东那一带呢，非常有名，因为用那种铁呢，那种宝剑呢，它特别的锋利，坚硬，后来这不就出土了吗？出土了之后，现在的科学家就是说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发现它那么坚硬，结果发现它里面有好多那个碳纳米管那一类的结构的物质在里面。
哦、我就说了，哎，我是听人家说了，说这个纳米技术实际上在中世纪的这个 stained glass。所用的就是类似的东西，就是你这个彩色玻璃啊，教堂上面彩色玻璃，因为现在好像他们把这个分子啊，这个当然我不懂了，他就是说你把分子不知道是怎么去弄它，你要是在让它在一个不一样的空间里面，比如说一个更小的空间里面，它的反射的颜色的波长会不一样。
哎，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用的太阳镜里面好像就是那一类的东西在里面。
哦，真的啊。
嗯，
那除了颜色以外，这些化学分子元素在很多方面的性向都会产生改变，比如说本来导电现在不导电啦，你等于开始重新定义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，那对科学家来讲是充满挑战、充满刺激、充满可能性的。当然现在最容易申请经费就是往国防部申请经费了。
啊，对，他们钱多嘛，反正
对对对，反恐啊。反恐的时候就是要去侦测这种在分子的这种，哎，去探测他们。前一阵子我们做一个节目讲到他们要做个狗鼻子嘛。那这一个狗鼻子比你现在所有的机器都要灵啊。
对。
所以你到了飞机场，别看一头小狗过来闻闻你的行李，那可是最高科技的纳米技术啊。哎，据说狗鼻子里边是满布了这种纳米尺寸的纤维。 天罗地网啊，这空气里面无论有多么稀薄的化学分子，它都能够闻得出来哦。那当然科学家就很有兴趣啦，要想办法怎么样也能够仿照狗鼻子，用纳米纤维给它织成一个像大厅一样的小空间，那我们的反恐科技啊就可以更上一层楼了。那这里面的技术据说最近有个以色列的科学家呢稍微有点突破
啊，弄了半天这个狗鼻子是纳米高科技。
嗯，那当然是了。现在还搞些什么别的东西你知道吗？
光说这个碳纳米管的应用，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纳米材料的，反正所谓什么东西都给它加个纳米当形容词。
对了，
他们的应用还真的挺多。
嗯，
估计那个领带可能也算一个吧。
那个我觉得大有问题。我知道他们有一些医学上的应用是吧，你要是能够做到很小很小的这个robot， 很小的机器人放你血管里面帮你清除血管啊，这个治百病啊，是不是这挺好。
那个我有点严重怀疑，它有点像科幻小说似的。
应该是不会的。
但是在那个制药方面确实是，就是它能够做出一些新的成分来，然后那个药呢，它可以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效果啊什么的。
嗯，
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它用这些很微小微小的这些管状的东西呢去送这个药。因为你像我们都是吃嘛，对吧，吃了之后都全身循环一遍，其实只是身体的某一个小部位需要那个东西。
对对对，哦，所以这个你看咱们越搞就那个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个细胞里面，我们要是能够专门为细胞的某一部分吃一口药，那很拽的，
对
吧？也
估计先得弄一个什么纳米针，好像打针也要打一个很细的一个针进去，这就不知道了。
那他们现在这个纳米技术，好像能源技术也是，
对，
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太阳能吸收储存是吧？
对， 对， 对，
这个光合作用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。
对，
要是能够在这个分子上面，分子这么小的这个范围之内学会自然界这种东西，那咱们能源就不成问题了。
对，这个具体的说呢，就是在这个现在既有的这个太阳能，就是把这个光子转换成电能的这些太阳能电池里面，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不能把那些氧气都赶跑。有的科学家就是说，要是用这种纳米材料呢，它可能会把那个氧气弄得很干净很干净，这样的话它的那个能源转换效率就很高。
哦，那下一步当然就是什么，这个做药来吃了就可以反衰老，这咱们中国人就有兴趣了。
嗯，
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些科学家哈，
嗯，
当初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个节目，达尔文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纳米技术，
要不他看见那个细胞他就会惊
叹的。对对对，他没办法了，就是这里边这个世界比整个宇宙还要复杂，还要让人家叹为观止，而且他是活的，
对，
哎，跑来跑去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纳米技术，假如真的能做出这么小的东西，好像一个外太空人来侵犯地球一样，你对那个细胞来讲，哈哈，里面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呢，啊，因为它会碰到这么小的东西，你想想看，它可能马上就派个白血球啊什么来把它吃掉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假如我们这个纳米技术造出来的东西是我们人体没办法防御的，那到底引出什么结果你还不晓得嘞。
对啊，
所以他们现在好像还有这种有关于纳米技术的这个安全管制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
我真的觉得这整个东西有骗人的嫌疑，因为谁都看不见，咱们在这摸。申请经费很好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
对，
做一个看不见的东西。嗯，
对，很多东西它并不是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说一个原子一个分子就这么摆弄，
是，
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儿。
嗯，那这些人在做这些科研的时候，当他们研究的时候，难道他们不会心生敬畏吗？他们难道不会像大卫讲说，我的受造甚是奇妙可畏吗？难道不会这样想？
嗯，那肯定就有啊。我记得孟哥以前咱们做节目，就是有一个人叫冯诺依曼，是现代计算机之父。
嗯，
一个犹太人。
嗯，
很厉害，然后号称是这个上个世纪或者说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伟大的数学家。
哦，真的
啊？
哎呀，那咱们启幕就排不上了。
那有待发展，
有待发展。
那个人就是他在他自己快去世的时候，他接受主耶稣基督。
哦，真的，这是基督徒的谣传还是怎么样？很基督徒很多这种谣传，什么达尔文也信主了， 到后来那个消息真的是大有问题的，
就是他实际上是东欧的移民在美国，然后呢，
哦，
因为这个人很著名，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，被别人所注意。他实际上最后他就去找天主教的那个神父到他的病房里面来，给他做那个词叫什么 sanctization 还是什么，就是说天主教里面的一个仪式，这些东西也都不管他，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东西，就是说接受主耶稣基督。
哦，行了，值得探讨。探讨，他到底想一些什么？但是现在的人也心很硬啊，就这个，假如这个纳米技术再过100年回头写一写中间的历史的话，有多少人因为研究这个东西而敬畏神？恐怕不能跟从前的科学家比了，因为现在大家非常非常习惯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上个星期在和小贝讲这个山寨手机，讲就提到这个纳米技术，为什么会提到它？你想想看，我如果拿一个你的作品啊，或者你造的一个东西，哇，你加温，对不对？用烟熏熏啊，用镭射光照，然后改造，然后说。出来变了一个样子就说是我的，那你就是这里面是不是有盗版的，是不是有山寨的嫌疑啊，是不是？
那就是啊，或者是在盗神的版。
对啊，他完全不承认这个原作者是谁，原作者是自然的，取之无尽用之不竭，随便我怎么用。你知道他们现在还搞什么东西吗？他们希望能够怎么样把电脑这个线路能够弄到越小越小越好。
对。
有一种想法，呵呵，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吗？这前几天我在新闻里面听见的。
这个也是纳米技术吧？好像也是。
这纳米技术，他们用这个 DNA。
这个 DNA 又是另外一个词儿，就是反正每个人用它，然后都是不同的意思。
就是那个咱们这个一切的基因物质两条卷在一起的那个染色体，
就那个 DNA。
对，他把它拆开来弄成一条。因为这东西啊，它不单是一些信息在里边，然后它这个神造它的时候，这个包装非常好，说我不会讲怎么弄，有点像咱们这个弄丝瓜瓤一样。你把丝瓜晒干了，内容都不见了，你用它的纤维，用它的骨骼，它直接在这么小的尺寸上来用人的 DNA 的那个腺体，那个东西啊，可以折，可以转弯，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然后在上面呢，再摆一点一点，我们在这个骨架子上面再摆我们所需要，我们用纳米技术去做的一些的东西。如果这个东西做成的话，它可以变成一个最小最小最小的一个电脑。你看，这不是盗版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
这个盗版，我都怀疑它能不能工作呀？
这个咱们拭目以待，肯定是可以。而且他们说现在刚刚做出来，还有人能够把这个在这个纳米的这个尺寸上做出镭射来。那你想想看，那还了得吗？也能够这么短这么准确。当然我就说嘛，这很多时候这里面恐怕都有国王的新衣的嫌疑。我们现在在这个21世纪的起头听这些技术，听的是目瞪口呆。可是想当初神创造天地，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我们现在才知道他那个工程啊是多么浩瀚。因为无论你研究到最大的宇宙，还是最小的纳米，我们电子显微镜现在勉强可以看见的一些东西，没有一个地方他打马虎眼的。对吧？
对啊，就是，
无论你在多么大的一个辽阔的宇宙里，或者是多么小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尺寸里，你仍然看见神的手。所以圣经的话是讲得很对的。借着所造之物就无可推诿，但是咱们照推诿哈。不但推诿，还拿来做山寨版的原料。
这个山寨手机、山寨纳米都是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它总是比原材料、比真正的手机还是要差。
那还用说，对吧？
对，它是便宜，但是它关键是这个质量上这个要差得多了。
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啊。那显然这个往下几十年啊，怎么样钻一头钻到这个小的看不见的东西里边，又变成我们的一个新趋向。可能整个图书馆能够装到一滴水里边去都可能了啊。据他们说了啊，以前我们听得像天方夜谭，但是拭目以待。真的做出来的时候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大家会更信耶稣吗？恐怕还是不会的。
对，就是回到刚才说那个五十年代那个美国物理学家叫费曼，那个人就是，他就不是，
嗯，
他到死他也是一个，他就无神论，他这个心很硬。
无神论，咱们就看谁聪明了，是吧？
嗯，
好吧，东明，我们今天哎，就是在这闲聊啊，希望要是不熟悉这些名词的听众朋友呢，可以借这个节目稍微赶得上时代。
对，这个说起纳米哈，我想起那个圣经里面一段，
嗯，
以西结书里面的那个，
叫做什么？
让他看见那个平原里面的枯骨，
哦，
然后再看是谁的时候，看见了耶和华的军队站起来。那个才真正的是纳米，不过我这是瞎想了啊，那真是神才能够把你死人给你搭成活人。
哎，说的是真的，因为一个细胞它的结构你可以做成模型，你可以把它放大缩小，假如我们有这个技术的话，可是基本的问题仍然没解决，你怎么样让一个死的东西活过来？
对，
所谓一个活人不只是活人啊，是在每一个纳米尺寸，每一个纳米分子、纳米原子里边都是活的，这里边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咱们是连边儿都没摸到嘞。谢谢你了，东明。
好，谢谢你们哥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